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七看剧，我是你的主播五哥。
大家好，我是酸奶。
大家好，我是静静。
Hello， 我是老四。
哎呀，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
是。
所以说，我们录制的时间是大年初一，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新春佳节之际，我们决定继续开始我们的录制。今天我们录制的是前段时间非常热播的一部剧，叫做《开端》。然后这部剧是正午阳光出品的一部剧，然后是在国内应该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循环剧，这叫什么？叫什么循环？
无限流。
哦，无限流类型的剧。然后因为在国外无限流的剧情是很多的，很多咱们都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忌日快乐，还有土拨鼠之日。然后我自己的话觉得我第一次看那开端的时候，强烈的觉得它很像我之前看的一部好莱坞电影，叫做
源代码。
对，然后这个它的雷同性我们后面再说啊，因为很多人最早在开端刚播的时候认为它是一个抄袭剧，但我个人觉得还好，只是它有些设定确实跟源代码很像，但是也有一些偷懒的部分，这个咱们在后面缺点的时候再说。然后现在首先呢，我们就聊一下这部剧吧。然后我们先就是直接进入主题，大家先聊一聊这部剧，就是你认为这部剧吸引你的点在哪？
就是首先这部剧嘛，就是它比较就短小，因为它其实就是15集，这点挺好的，因为本身它这个原著的小说的篇幅本身也是不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其实就把事儿讲完了，也没有掺太多的水分进去嘛，就你看的时候每一集还是衔接的比较紧密，剧情啊各方面都看的就让人感觉挺酣畅淋漓的嘛。然后还有就是正午阳光他们这个制作方的话，相对来说选的演员大部分都是那种就是演技比较好的，然后就整体演员大部分都是在线的，就是总体都是非常棒，所以说就是看的时候没有说就是那种比如说突然插一个让你感觉非常跳戏的那种，还是基本上没有出现的那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本身对无限流这块也挺感兴趣，而且它本身这部小说原著是在晋江嘛，我平时也经常在晋江看文，就是像刚五哥说的，它是偏就是像那个末日，就是忌日快乐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源代码他们那种，就我觉得它这个无限流，它其实晋江还有另外一种无限流，它是那种无限流闯关的，就更像，反而更像它那种类型，就更加像那个之前有一部日剧叫那个弥留之国的爱丽丝那一种的
啊，对对对，
那种我也很喜欢，那种风格的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其实我也挺开心，就是这种无限流的类型能够搬上就是大就是这种影视剧真人版化吧，因为其实晋江上面也有挺多无限流的好看的，其他的我也很希望，不过他有一些我也担心，因为毕竟国内嘛，他怕有些过审问题啊，真的有好多很好看的，我经常在那边看无限流，好多真的，尤其那种闯关，就之前我看那个日剧那个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其实如果把国内有一些小说能够拍出来的话，也不会比那个差的。
是因为就这部剧，我首先认为，我可能我以前的思维来说，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剧在国内可能不太容易拍。我觉得可能最后，比如说他们全部都结束以后啊，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要有个这样的
动。对。
但是好像
我在豆瓣上看到的评论就是说，如果最后那个结局真的是醒来是一场梦的话，绝对打一分。
对，但是好像他并没有，我觉得哎，
没有，
这个、还挺让我意外的。
他而且他最后结局圆的也挺好，就是那种合家欢的那种，
就
比较
偏中国式的那种。
对，但是我不知道后面正午阳光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这个小说他就是这个公交车这件事，这是一个故事。他其实本身他那篇文章后面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在循环之中的，是那个外卖小哥的故事，
是番外吧？好像，
不算番外，它相当于是第二部，就是什么永远也送不到快递还是什么，好像他那个就是他其实就是那个外卖小哥的故事，他也是在循环之内，就相当于他是一个循环，套中间又套了一个小循环，所以其实他小说本身也很好看啊。
但是他跟这个故事是有联系的吗？
对，有联系的。就是他那个、
哦就是、
他原本小说，所以
我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后面正武他们也会拍一个那种番外片或姐妹片这种。
对，以他，我觉得以他现在的这个热度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拍第二部。
对，他那个外卖小哥那个也很好，也很好看，他那个。
而且外卖小哥在剧里是出现过的。
对，他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剧透的吧，这个。
你可以剧透，可以剧透。
哦 ,OK, 就是你看他们为什么之前这个大结局了之后，有一些人猜不是就在讨论说最后一次的那个循环张警官有没有进循环嘛。
对，
然后有人就猜说觉得他应该进了，因为像原著里面那个外卖小哥其实就是被拉进循环了。然后就是也就有可能他的死亡嘛，因为张警官他是属于接触到炸弹并确实是被炸死的，所以说有可能他最后一次，因为你看他最后一次他会表现的跟到就是那个第二十五次，他最后一次是第二十六次嘛，而第二十五次他比如他部署啊那些都没有那么的清晰，而且明显感觉到最后
没有在刁难他们。
对，他没有说，就他很快就接受，而且他好像表现的跟男女主其实是比较熟的那种感觉，
嗯，
就不是个陌生人。对，就是像前面他几次循环不是完全不认识，像女主叫他张警官的时候，他就会瞬间那个表情就愣住，然后是那种很警惕，就是你怎么会知道我名字，就这样子。
嗯，
对。
所以这部剧就是最开始吸引你的点其实就是还是无限流这一块，还有这个晋江小说改编的比较吸引你是吗？
对，因为它这个反正就是类型嘛，然后还有它本身小说原著我前面看过，然后就有去看，
代入感就不一样。
对对，
好吧。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看别人推荐的，就我周围的或者网上就是刷微博什么的，开始说哎呀开端很好看，然后又是白敬亭，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同事然后很喜欢小白嘛，然后他们看了说很好看，然后就安利给我。我当时想着国内的，然后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题材，他们就说好像有点带悬疑，也没跟我讲是无限流这种的，然后就哎国内悬疑，反正我觉得就开始期待度并没有那么高，因为你知道我就之前那些小生演的什么电视剧啊，真的都不是很好看，所以开始对他期待度并不是很高。他因为有我朋友，
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次其实确实也是流量，是吧？
对对对，
不是，就是算是不是那种很，就是反正还行吧，因为这两个年轻演员演技都还行，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纯流量，
纯流量，然后没有点实力。
对，所以酸奶继续吧，抱歉打断你。
然后就推荐了，我一开始没有什么期待嘛，后来跟着看，然后就看着看着就一口气把八集都看完了。
啊，对。然后你
觉
得哪里比较吸引你呢？就是你觉得它不太一样。
开场的节奏快，就是开场
的节奏
其实是挺快的，因为你开场没几分钟。车就爆了，我就
是
这还可以，然后就后来就不停的就开始循环，然后他就跟就第一集那个女主跟警察说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就从那开始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剧还是可以接着看的，就想知道为什么，然后知道他们肯定不可能说服警察，然后要怎么自己去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得到
解救
警察那边，然后得到那个线索，然后从这里去寻找线索，然后就跟着就把一口气八集看完了，
就循序渐进的比较快是吧？
对对对对，节奏前期是很快的。
对，
我其实也是朋友推荐的啦，但是就是一开始看到他是那个正午阳光出的，我就觉得应该整个制作起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后来至少不是一个难看的剧。
对对对，后来一看演员，虽然两位主角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兴趣了，但是我看到两个配角是比较出彩的，是一个是黄觉，一个是刘丹，因为这两个人的话，因为其他很多剧里面也有看过他们，或者包括电影里面也有，那两个人的演技都是就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最后在看看的过程中，看着看着又觉得男主女主演的也还行，特别这个女主啊、这个女主怎么说呢，一开始的话题可能是她曾经演过那个什么小魔仙吧，
嗯，
然后后来发现就是看她整一个演起来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就觉得整一个演起来是可以让人信服的，就整一个场景。但是也有人说，这部剧最大的败笔就是找了黄觉跟刘丹来演两个次要的主角，就
是
一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很大概率就是那个凶手了，
打酱油的。
对
对对对，
好吧。
主要是演员方面，我这边，
嗯。好吧，那就我们顺势说一下演员吧。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因为他是两个比较年轻的演员去演这部剧嘛，然后是由这个赵今麦饰演的李诗琴和白敬亭饰演的萧鹤云两个人然后来演，然后同时还有这个刘于君为主的一众警察，还有这个刘涛扮演的这个杜局啊，准备要剪的杜局吧。然后就是在这些演员当中啊、包括这个里面的反派吧，然后展定为反派的黄觉饰演的王新德和这个刘丹饰演的陶映红，也就是这个高压锅大妈。然后就是在这些演员里面，你们个人认为，我们先说说主角啊，你觉得这两位主角的表现相对来说会在你印象中觉得他们表现的会更好一些，还是比你们想象的要更差一些？渐渐，
我先说一下哈，就是女主那个，就是女主演赵今麦嘛，其实她以前演的戏我没看过，这是我看她的第一部戏。对对对，
赵今麦，
就那个什么巴拉拉，我也是她演了之后我去查，我才知道哦，她原来演过巴拉小魔仙，因为巴拉小魔仙我本身也没有怎么看过。
嗯，
然后对，然后就这一次他这个演技我确实挺欣赏他的，就是尤其是我最喜欢他那一段，就是那个他被郭姨拿那个刀啊杀掉的那个
自伤的那一段。
对对对对，他确实
那个眼神
挺真实的，而且包括他当时就是从那一次的循环重新回到下一个循环的时候，他一醒过来的那个那种很惊恐，很就那种表情，就是他那一段戏我觉得真的演的挺好的，就很真实给人感觉。然后所以我就其实对他现在印象挺好的，可以划分为就是演技不错的那种新生代女演员之一了吧。
嗯，
然后小白的话我就比较熟了，因为其实小白他第一部那个匆匆那年的那个网剧我当初是看过的，然后包括他后面上那个明星大侦探嘛，然后就是他的综艺啊那些有些我也挺多看过的，我当时其实他的演技是有在进步的，我感觉就是他目前就是这一部里面明显就感觉他演萧鹤云啊还有有些那些表情处理包括台词一些这种，就感觉他整体比他当年啊、就是演那个匆匆那年的时候肯定是进步了很多的，就是
对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开始演嘛，而且他好像不是科班的我记得，
嗯，是吗？
他好像不是专门学表演出来的，
嗯
嗯，然后所以说
学音乐还是什么？
对对对，所以说他其实就是真的是不错的，而且其实以前我有担心过，因为其实他有一段时间嘛，就是他主要都是混迹于那些综艺里面的，我就很担心说啊，他是不是以后打算就不往这个。想往综艺那边发展，因为其实他综艺感也蛮强的，不过现在看来的话他私底下应该也是有没有放弃说想要当演员的这个想法。
我是听说他的那就是他参演过那些综艺好像都是探案类综艺。
对，其实小白他挺好玩的，就他本身
主要就是芒果台那个大侦探，
对，芒果台的那个，就是他最开始是明星大侦探嘛，然后后面好像又参加那个什么是那个什么密室逃脱类的那个，
嗯，明白明白，
对，就是都是那种比较就是解谜啊那种悬疑类的，所以说其实他本身这个题材这一次这个剧的题材也挺适合他的，
对，他主要在那些综艺里面也是 那个叫什么智商担当，所以感觉在 这部戏里面就挺自然的。
他上那个综艺的时候经常他那个脑洞我觉得作者都不敢这么写。
对，酸奶觉得呢？
就这两位男主角嘛，男女主角，年轻的。
对。
然后因为小白我是之前也跟那个健健一样，我看过他演的那个穿越，就他演的剧我其实挺好看的。然后但是他演的那个参与的综艺就是名侦探之类的还是多少看过的。然后当时看他的角色的时候觉得应该还行吧。然后但是那个女主角我是给了我惊喜的，就是李诗情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其实挺不好演的，因为很容易就演成那种圣母类型的，或者那种傻白甜，就是那种很就是感觉很容易让人演的让人家不喜欢他。但是他演的就是那种就是完整的表达那种其实是真的热心想要去帮助别人，他的内心是有那种正义感和那种善良的存在的那种。
嗯，
他把这种感觉是真的演出来了。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后来不是去公安局的时候，就前一开始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他就当时他是想跟警察说他那个循环的事情，他的眼神是那个不知道对方相不相信，但是还是愿意跟他讲希望对方相信的那种感觉。到后来的时候他第二次去公安局被抓进去然后讲那个事情，那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个警察根本是不会相信他的，这个两个的他当时的状态其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就觉得这个演员他的演表演是比较有细腻的感觉。
是的。好吧，那对你们对两位反派就是王兴德和这个端锅大妈两位的这个表现你们觉得怎么样？
嗯，我个人感觉哈，其实两位老师的演技都挺好的，但是我个人感觉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刘丹的演技会比较会更就是更厉害一点，就给我的感觉。
对，就是比较癫狂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对，他真的是演出了一个就是因为那种就突然就是爱女丧命，然后又而且还是被那种就是被陌生人去
被冤枉，
就他那种对被
网暴，
然后他就是整个那种很已经有点高度神经质的那种状态
崩溃，
他演的真的很好。
对，那黄觉演的王兴德呢？
也不错，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有一段的话就是比如就是那一段就是陶映红当时就他们还在那个就是没有到那个城市搬到城里的时候，当时他不是就他们在家里面，然后他不是就是质问那个王兴德为什么女儿最后那一通电话你没有接到那一段。我觉得当时黄就感觉上稍稍弱了一点，就那一段对戏，就其实他其他都还也挺好的，但是就是那一段戏我就感觉可能相对来说这两个就比较前辈的演员，我可能会觉得偏向于刘丹的演技会更好。
嗯，明白。那个酸奶呢？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陶映红是因为他这个角色人设上面就会比那个王兴德本身这个人角色更具有冲突感更锋利，所以说我们对那个对于陶映红的感觉就印象就更深刻一些。然后那个因为陶映红他遇到这个事情之后他是比较锋利，他要疯狂癫狂的，然后那个刘丹这个演员把他的那种疯狂癫狂演得很好。然后相对的那个王兴德其实他应该是自责愧疚，然后但是他内心是不想要跟着他的那个妻子刘丹这样的疯狂，但是同时他对自己的女儿又是一种很愧疚，他愧疚的心情，因为他没有接到最后的那两通电话，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他又对着女儿的愧疚，但在看到他自己老婆的情况是他整个从头到尾的存在感就会把自己降得比较弱，因为本身他自己因为针对于这个事情他是比较有种怯懦的感觉，我觉得他是把这个感觉演出来了。
明白，就是我自己有个感觉啊，我就是觉得其实就是对于他们这些老演员来说，我觉得内敛的演技其实往往比癫狂更难。就是你一个好的演员其实表现癫狂来说其实很容易，就是发疯癫狂来说，我觉得甚至我觉得刘丹演的那个他只有发疯癫狂，其实他内敛冷静的部分我不是说他不好啊，我说相对来说其实不如黄觉控制的那么好。就像就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大家可能更多能看到这种就是毛一红的这种比较癫狂的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演出癫狂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发疯崩溃然后这种情绪化的这种演技。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酸奶说的，我觉得他的就是王兴德这种就像刚开始的这种震惊，然后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安于现状嘛，或者是就是看开了这种，你没有办法去反抗这个事儿，就这样了，就是然后后来又看到了老婆的这种癫狂，决定去顺从他，跟他去做一些事情，这种整个的这种过程，加上他整个的那个内疚啊什么的，我其实啊，我在我这里觉得，我觉得可能黄觉表现的要更合适一些，相对来说，然后反而就是这个陶映红其实表现的仅仅只是癫狂而已，他没有太多冷静的这种表达，就是
不会啊，
我不说他应该冷静，我觉得。你说
我觉得你的就是那个有一段，就是不是他不都是那种外放的癫狂，其实就是他杀李诗情，就拿刀子杀他那个，他那一段其实他是那种他没有说就是啊我要杀你什么，是那种哈、啊、就是他
是
那种
我觉得那个
非常冷漠理智且癫狂。
我觉得他恐怖的地方是在有几次循环的时候，那个男女主不是去跟其他车上的人讲话嘛，然后陶映红那个眼神、那个眼神盯着他们的时候，那个眼神那个表情是很恐怖的。
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刘丹，我是觉得他那种冷静然后又癫狂，然后包括他还有那种就是纯粹后面被制止了他没有办法去拔掉那个栓的时候那种癫狂，就是他演出两种层次，所以我就会觉得就而且还有最后末尾那个地方，他看到他女儿的那个像的时候，他那一个直视直拍他那一段，他那个眼神的那种变化，包括就是他头被按下去让他进警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那种解脱的那种神态了、就其实他的面部变化并不是很大，包括其实黄觉也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很喜欢他的那种银，就他那种演的银刃，我觉得他最好的一个不是他在车上，就是其实也是就是他们被压下车那一段，他跟陶映红对视的时候，就是他那种就是你可以叫又他又就很像哭但是又很像笑的那种表情，就是很让人看，反正我看到就觉得特别五味杂陈的那种感觉。
明白，那
就那一段两个都非常好。
好，那老四呢？
但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那个陶映红就是刘丹呢、还是有一定的高光时刻，包括他刺伤女主啊，还有后面一直挣扎着去抢那个高压锅啊，都是他比较高光的时刻，就是他比较癫狂的那个状态，也是比较容易让人记住的一个状态。那但是黄觉的话。他的这个司机的角色，其实我觉得，最妙的一点就是有几次循环，女主都是跑去跟司机讲话，但是这个司机面对女主说出来的不同的话，其实，表现出来的那个情绪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是能让人看出来，这个司机在面对不同的情况下，他的一个犹豫程度，比方说女主说出了她女儿是怎么死的之后，那个一瞬间的那个犹豫，还有一丝的那个内疚的感情，就一下子就涌到了她的脸上了，她一下子就想，到底我要炸这个炸弹，还是说把这个炸弹交出去？那么之前的话，之前那个女主直接去捅破他们的时候，她一下子也是 并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还是想要去配合他老婆去把这个炸弹给炸掉。反正有好几次他的那个整个表情整个情绪状态都是演出来了那一点区别。所以我觉得其实黄觉的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演起来难度更大一点，就像刚才五哥说的。那像刘丹的话，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那一次刺伤的那一场戏嘛。那其他的戏大部分都是我发现导演给他的镜头也比较少，所以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车上盯着那个男女主看的那个眼神，那个是比较瘆人的。
其实他的这个刘丹的发挥好像都是在这个人物小传里面，然后而反而他的其实都表现的比较雷同。
对，
然后就甚至好多其实镜头，我觉得对于刘丹来说，如果没有他那个人物小传，总体下来其实确实是有些单一。
对，都是比较重复的，
就
是刚开始
所谓的他的这个高光时刻，其实还是在他那个人物小传里面比较展现一些。其实王兴德也有一样的情况，我觉得他的那种高光时刻也大部分是在这个人物小传里去表现出来的。
但王兴德在车上还是跟女主有几场那个不同的对手戏，
对话，对对对，是的。好吧，那就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循环这个话题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在国内来说，这个无限流的剧其实比较少哈，你们印象中有没有过这种无限流的剧？我印象我实在想不起来，
好像没有，
是吧？好像第一次有
这
个剧，有过穿越，但没有见过无限
的剧。
国内好像剧好像没有吧？
对，
但
电影有吗？
影视好像真人的貌似没有过吧？
啊，好吧，
哎，
好像我记得杨幂演过一部，叫什么剧？你有点模仿那个恐怖游轮的那个感觉，但我忘了那部电影叫什么，很类似，有过一个这样的。好吧，那就反正那我们说一说，说他这个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无限流的这个循环，你就在你们印象中啊，就是在，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国内我们可能比较少见这种类型的剧，所以说大家，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会抱着好奇心去看这部剧，然后所以说他所表现的这个无限流，就是在你们的这种观影看起来，有没有好的地方是在哪？所以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吸引人？他的优秀的点在哪？你们觉得呢？酸奶先来吧。
我。
我
想想。
你垫垫先来吧。
就是首先无限流嘛，就是像我刚刚也说了，晋江的话，就是其实他的文的话，就是也有那种闯关，也无限闯关类型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包括这种就是开端这种无限流的这种感觉也是，其实你不觉得开端它这个只是说是局限在一个环境内，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游戏的一关嘛。然后你要达到就是通关的目标，你要完成一些条件，但是呢就是你失败了以后，你可以不断的就是重头，然后就是跟玩游戏一样的。其实无限流它最基本的感觉，无论是就是你那种无限闯关类，或者是像这种无限重开类，它的一个基调还是更倾向于一个游戏模式的。就是它会有一个就跟那种，就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开端这种无限，它就相当于是某一个那种无限闯关游戏的其中一关的一个副本，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副本，只是说它这个是可以重开无数次啊，或者是它可以重开很多次，然后你通过收集线索，然后找到最终，因为像女主最开始也是，就是她刚开始是完全不知道她的通关目的是什么的，所以在那个就后面慢慢的多次循环之后，她就想到了就是要阻止爆炸嘛，但是就然后后面又通过就收集线索或这些过程中，就又把男主拉进了这个游戏，那就相当于多了一个队友，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怎么通关的这个而就 其实就是小说里面，就是其实我觉得电视剧里面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点的太明确。因为其实小说它原著的话，这个游戏通关的条件不是阻止炸弹，而是在于那个王兴德这个司机身上，就是让他、其实就解开他的心结才是通关的，就是让他们解，就是让他们放下这一个他们一直在钻的这个就执着的这个点，才是真正的通关。但是电视剧这一点稍微没有那么的体现的那么的明显，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有一点点觉得有点小遗憾的。因为就是其实你说如果阻止那个，但是你想一想，它只是体现的比较隐晦吧。就是你看第25次循环的时候，当时张警官是就是殉职了嘛。但是呢，如果说你的那个条件仅仅是限于阻止那个就是车上的就炸弹炸死车上的人，那么其实它应该是符合条件。但是又感觉那难道电视剧里面，但是他没有体现出就是说解决到这个心结是重点，然后就只是让你感觉哦，他只是说阻止这个炸弹，有点悖论的意思。你说如果说你的通关条件是阻止炸弹爆炸，那肯定那你第26次也不成立了呀。那难道他的电视剧想体现他通关条件
是，我觉得这个还是
炸弹爆炸
还是可以说得通的，
杀了人。
他不，
没有死人，
他们的通关条件应该就是没有人死。
对，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25次，他那个张警官死了嘛。
但是这样，那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话，反而比原著要差一个感觉了。就如果是这样的，
但这样放在影视上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的。如果是要解开心结这种事，如果不靠文字去说的话，很难说。
但是这就恰恰导致了，在放最后一集大结局的时候，很多人因为那个他们没有看懂这一点，然后觉得为什么一看就是觉得男女主他们的事情动作太慢了，导致最后司机还是抓到了那个最后的那个炸弹，然后还是靠他们的嘴炮，然后才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个他们没有理解到，所以说。
我在看头几集的时候就知道，我在看头几集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肯定最后要靠着嘴遁来解决这个事，然后用爱感化这两个人，对，然后就让他们心甘情愿，我就已经差不多猜到，但是就是你还是会等到最后他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就是大概能猜到。
对，就是这个事情解决事情这个钥匙，就是他最后一集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 get 到是必须要那个凶手他自己放下才能真正的解脱这个循环。
对，
有些人看完之后并没有 get 到这一点，所以导致后来
好吧，
大结局的时候被人说了嘛。哎，好，
但我觉得
就是我
编剧可能是有意识这样子安排。
对，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当初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其实也当时在看头两集的时候就想到了源代码。其实源代码的设定跟这部剧是非常非常像的。源代码是拯救一列火车嘛，然后他这是拯救一列公交车，然后源代码也是由那个男主角不断的进行这个穿越，然后一遍一遍的去线索，然后每一次他都会被炸死，也是炸死，然后他会又重新再进入，就像不断最后来就是找到所有的炸弹，然后去解救这个一整车的人，然后如果他把这个炸弹全部拆除，然后找到那个凶手，他这个就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说跟那部剧是非常非常像的。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先不说抄袭这个事儿，我就说我现在只说借鉴，我觉得他的借鉴就是他等于是把源代码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为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印象，就是他们每次去循环的时候，我在想他们原来那个世界还在继续吗？然后他是每当他睡醒睡着了以后，那个世界就彻底消失，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还是那个世界还在继续？我会想这个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的这个整个故事的这个设置啊，其实你仔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源代码，其实源代码里面他的人物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他甚至没有给人物做人物小传，他可能就是靠每一个人的一两个高光时刻去体现这个人，然后互相的这种交叉的东西特别多。然后你会想啊，就是之前他一直在表现这个五十二路是一个非常人多非常繁忙的一个路线，但是当主角们去拯救这个列车的时候，列车上也就那几个人，为什么只有几个人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剧变得简单一些，就是把线索人大大的删减他的线索人物。所以说他可能觉得我要做这部剧，如果我要把它做好的话，我不能把它做复杂，我们先去把国外类似的东西我们去繁就简，就是把那些我觉得可能不太好表现的东西不断的去掉，比如说不去交代每一个支线他后来怎么了，或者是为什么他会进入这个循环，然后他为什么会进入循环，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们俩，然后进入循环是什么条件啊，或者是最后他们为什么要拯救他，为什么他就那个端了锅他就这个循环就结束了，这些都全部都去掉，然后包括这个公交车只是拯救公交车，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附带的或者是连锁效应，然后把人物大幅度的删节，只留下几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整个车变得非常的空，很像一个夜班车一样。所以说它是一个做减法的，国内做减法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无限流的这样的一个剧，这是我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啊。然后就是在我前面没有说这两个演员，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表现可能赵今麦会好一些，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表演方法，我不是说他们表演的不好，我是说比较简单的一种表演方法，然后加上他们比较青春靓丽，可能这部剧看起来就是加上正午阳光的这个编排，因为简单加上这种无限流的这种比较新奇的方式，所以会显得这部剧整体看来比较好看。但是它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剧吗？我觉得并不是，我不说这个剧不好，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剧，但没有说优秀到什么地步，我就是总觉得相对来说它可以做得更好，这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啊。所以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按你刚才说的，这部剧就是太套路了，中间就能猜到每一集
都
是讲一个人的故事，然后每一集就是来点温情的东西让你感动一下，然后就让你忘记了这个事情需要怎么去解决，然后也忘记了一些逻辑上面的东西。
对，而且他们这两个人，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每次循环的时候，虽然说啊爆炸了我好痛苦我好疼啊，或者说白敬亭有这种流鼻血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很痛苦的在一次一次，但是他们在每次循环之后，他们又会聊一些很轻松的话题，然后去吃饭啊，又要开房啊，就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痛苦，好像他俩还挺好玩的这种感觉，他们玩的还挺开心。
这个剧的整体格调就是
对，很轻松，
就是要让你轻松一点，然后说他们性格
是。但是你看《源代码》里面他的那个男主角，他的每一次穿越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整个身体都消失了，被炸没了的那种，就是他，你会感觉到他一次一次穿越这种痛苦，但是可能他想把这个，还是刚才那个方式，他想把这种类型做的简单快乐，所以说他是一个简单快乐版的穿越剧，包括反派的设置也是比较直给，就是比较简单形象的这种反派，所以说整体看下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欢乐的。
对，
但我觉得这样的设置可能比较适合中国的观众诶。你像外国，如果是像那种比较沉闷的剧，可能受众反而还少一点。
嗯，
就很多人把它当恋爱剧来看，
就是交叉线索连接都比较少。
对，
嗯，
但是我感觉这个更有代入感，我觉得它和一般之前的所有的那个无限流有一个就是重回的那种循环那种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每次循环，就是我为什么会一直跟着他呢？就是因为他每次循环的时间都在往前推延，所以他会、
一分钟，
对，他会引发你，难道是之后慢慢的可以推到最开始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又给你一个反转，其实他停到的是那个炸弹上车那个点，就是停止的时候，他不会再往前移了。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巧妙的，很吸引人。
嗯。
我是觉得就是像刚刚五哥说那个源代码那个嘛，就是这两部呢，就是虽然它就是感觉它的大框架比较像吧，然后但是呢给我感觉我个人是觉得是就是源代码那种，我当时看的时候反而更像是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游戏解谜，就或者是一个通关副本。你不觉得源代码最开始其实因为男主他本身是一个就其实已经是那种是海军上校吗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战争里面出事的一个士兵嘛，然后把他的意识弄到了那个，他其实本身他本人不是在那个车上的呀，然后就是相当于像更像是一个进入副本的玩家的感觉。反正我印象好像最开始其实男主他对其他那个车上其他人感觉就像是在对 NPC 的那种感觉一样的。
嗯，因为他那个剧是有反转的，就是说就刚开始他觉得就是他告诉他你进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靠着所有人的记忆和当时的场景然后进行一个交叉，就是在像元宇宙里面复制出了这样一个世界，你进入这个世界去破案，然后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告诉他们是用一种技术开辟了一个平行宇宙，就是在最后才解谜，所以他每进的一个副本其实并不是一个副本，而是一个真正真的平行，就是每一个宇宙都在进行下去，包括他最后完成的那个宇宙，就是他最后其实就是开辟了无限个平行宇宙，每一个宇宙都在继续向前进行，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反转点嘛，我觉得还
是，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开端呢，它其实就像说的，其实他这个你说谁是最后的 boss， 你前面
他没有写
这么大，你看就看出来了。对，就我反而觉得他就有点像是以前我看就是像东野圭吾他有一些小说是那种，就是他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底，他更多的是通过这个底去描写人。
嗯，
我是这种感觉。就其实这一部你不觉得他也是，他其实这个爆炸去解决爆炸，包括这个通关这个副本，它只是一个底，然后以此来描写那些就是人性啊，或者是像一些底层人民啊，或者是这些就是人的不同多样多面性啊这种的。
嗯，
它并没有那么
是这种，就是它其实所以之前他们不是有一些就是也是有一些嘛在吵说什么抄袭不抄袭，但是就我个人感觉从观感来讲，就具体怎么样我不说哈，就是这两个东西它侧重点是明显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像开端这种呢就很符合，也挺符合正午阳光他们一向的那种，就是他搞那种群像啊这种的还是他们比较擅长的，然后底层人民啊这种刻画啊这种还是可以的。
嗯，明白。好吧，那关于这部剧你们还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点吗？就想说的点。算了，比如说这个剧情啊，或者是其他的演员啊，或者是你觉得有些可以反驳的点之类的。
我觉得
你说。
我觉得里面的配角，就是配角里面那个公安局的话，我很喜欢
张队吗？
对，小江。
小江啊，
小江，我觉得小江演的挺好的。
张队不演的更好吗？
张队他老演员了，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演的很好，我一看他就是个好人，一看他就是个警官，一看他就觉得哇很有威慑力，然后就因为老演员了，真的根深蒂固了，然后就会看这个剧就会比较想看点新东西嘛，然后就感觉小江演的还可以。他之前的时候像那种愣头青的那种，然后到后来真的那个江警官出事了，然后他反而以之前那种冲动性格又慢慢的静下来了，然后冷静的去思考了，然后这个事情我感觉这个前后的变化还挺大的。
嗯哼，对，
可是他这个人物设定好像一开始也被骂得很惨，就是
太
一顿乱来都不像警察的做法。
是，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符合规则的，没有说的太
多。对
对
对, 对，就只是说他会比较急，性子就是那种很冲，就是很急的那种，然后说话有时候可能也不是太在意别人的感受的那一种了。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很多观众都是带入了主角的视角，所以会觉得这个警官就是特别冲。
怎么这么凶，然后还那么讨厌他？我都这样了，你还凶我？就这种感觉。
对，
像警局的话，我觉得除了老张跟小张警官，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跟小张经常搭档那个叫什么来着？就经常拉住他的那个，就相当于他
另外一位小警官。不知名的小警官，
除了他们三个以外，
于佩珊饰演的于雷，于警官，佘雷还是于雷？
那个女的吗？
哦，
于雷
不是那，
我
说
叫叶警官。
就是除了他们三个以外，我其他的我觉得
有三个男的嘛，还有一个
对，就是那个就是刘涛他演的那个，哎，
杜局
呢？杜局。除了那个准备要解以外，我觉得他整体给我感觉就好打酱油啊，就不多说了。
我真的一开始都
没
认出来是刘涛，这个造型真的是最。
还有另外一个，就跟在那个杜局旁边那个女警啊，我觉得他这个有点怪怪的，就是他那个他们第25次循环的时候嘛，当时张警官不是出事了嘛，然后就是。结果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就是当时那个杜局，然后他们好像就是那个女警官她拿了他们的资料还是什么的，然后她当时就很气愤的说了一句，就是什么反正这俩人肯定有事儿什么之类的，就肯定有，就是那种然后杜局还说他就说什么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就是凭空去这么说别人之类的，然后当时那一段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女警官好奇怪，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
还有才不是还有
就算你为了要表现就是张警官去殉职了，然后你们很就是很悲痛，为什么你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个女警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很奇怪，就是问那个以前的那个司机的时候，也是问问题问的很没有逻辑，很没有头脑的问题都问出来，感觉就是情商很低的样子。
对，感觉好像大家把重点都放在了主角的设置，还有那个公交车上每一个人的设置，而把这个就是公安局内的这几个人，对警察局内的这几个人的设定就没有那么强。
设定强的就只有小张和那个张警官，
然后还有灭火器警官。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前后的表演，其实大家都刻意的去。做一些区分，就是我不能跟上一次循环演的一模一样，我也应该有些新的东西这种感觉。但是就是刘涛这个不知道是因为客串还是什么，就是前前后后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表演来上来说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好在他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这个人物啊，所以说影响不大。那么公交车上
都说如果不这么演也不知道该怎么演的这个杜局。
对，那么公交车上的这个一众人物，你们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吗？
那个谁，卢迪吗？
卢迪
啊，卢迪，对对对，
卢迪，二次元鼻祖，中二少年。
卢迪他家的那个环境布置，感觉导演真的挺用心的。
其实卢迪这个，其实卢迪得我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从头到尾对他的这个感觉没有说像你们这么强烈，因为我是一个这个。比你们年纪稍长的人嘛，所以说你跟我说这种二次元啊什么的，可能你们更印象深刻。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哎呀，反正就挺刻板的一种二次元。你知道我在哪一刻觉得那种二次元的，就是这种中二的感觉特别足吗？就是他最后一次，就是他最后一次，就是当时那个好像是赵今麦过去跟他说，
就是跟他说你不要，
你是那个
知道的，
对
，你被选中了，
对，就是说你不要知道什么怎么怎么样，反正是这个车上有这么个事儿，你就愿意帮忙吗？你是被选中的人，你愿不愿意？然后他就盯着他嘛，就是那个眼神，好像是你是不是有病呀？但是在下一刻，他突然然后就那一刻我就好吧，这就是这个就演的特别好，一下就那种中二感就出来了，就是比他之前
就是为了突出他确实是个中二少年。
对， 就一瞬间就 嗯这种就是感觉特别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啊，好吧，这个角色就还和缓了。虽然他其实总体来说戏也不是那么多，两三场戏吧，
是，但
我觉得好像不太
中二的，
因为我都不太认识这么中二的人。
他那个审讯室的那里也是啊，你们快点把你们知道告诉我，我要加入循环了。我感觉他已经在狂喜了，
甚至有一丝可怜他，觉得哎呀没进入循环，
对，就觉得他哎呀这孩子亏了，
准备的这么充分，
是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他爸妈的那个角色也设置的太离谱了，正常哪里会有这样子的。
对，而且就我觉得还有这部剧有一个，就是国内的剧有一些很，就是大家都就尤其像那种青春偶像的这种类型的剧，他都喜欢用一些擦边球的梗，这部剧也用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钱都是可以随便用，我们就应该体验最爽的那种，然后他说最爽的是哪一种，然后是那种夜不归宿呀，怎么怎么样之类的这些。后来我看到 B 站有很多人就把这些都剪成了一个真正的那种，就是他们去开房的这种剧情，就觉得哎，总体来说 好吧，就是真的是确实是梗用的很足，这个还是看的挺欣喜。
哦，他们现在不是有个梗吗？说那个什么，这个开端世界只有刘鹏是受伤的。
你们一人得了一个那个嘉奖，我呢？
然后什么，我被迫给什么甲方爸爸下跪了，装孙下跪装孙子了26次。
嗯，
好惨。就是他们好像有在，哎，是之前是有人在微博还是在 Lofter 上面，就有人还写了呀，还专门写了一个什么同人文，是什么关于我什么为了我那个怨种兄弟，然后为甲方爸爸下跪装孙子多少次，就说刘鹏也加入了循环，然后就从开始就最开始进入循环，不断的在想装孙子，然后来就是让他们投资之类的，到后面就彻底摆烂了，开始，
嗯，
笑死了。
好吧，那咱们最后再聊聊这部剧的缺点吧，或者你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酸奶先来吧。
我觉得就是节奏可以再快一点，15集其实我觉得有点太长了，12集会更好。
当他们说到第25次循环、第27次之类的时候，我说啊，好吧，你继续。
可以再快一点，就是前、就是我看前8集的时候，其实那个节奏感就挺好的。结果在后面看的时候觉得开始放慢了，
对，
真的不应该15集，其实12集真的是更好一些。然后还有就是、他虽然讲小人物可以，但是我感觉有点讲的太多了。
嗯，对，人物小传太多了。对
对对对，真的太多了。我觉得可以讲一些，但是不用讲的这么的多，感觉有点过了。所以就因为他们讲的太多了，导致
太煽情了，
节奏就被拖得很慢。
对，而且他们很多次爆炸，我觉得就是无用爆炸，就那次循环，其实他可以合理一下。
对对对，他可以把节奏再提快一点，就
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
我想起一个特别脑残的，就是那个女主不是有一次循环直接很生气的跑去质问那个司机吗？
哦，那个
是很浪费。
是，
确实。
我的话就是觉得前面说的那个，就是他把最后的通关条件没有讲得很明确，这个让我我不是太满意这一点，说实话。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梦里的线索啥的完全没用到。
对对对。
我觉得他这个是为了什么呢？而且一直加在片我以为会用到。
还有就是你待机状态，之前讲那么多次，结果到最后也没讲清。
待机状态
就挖了坑没有填，有几个呢？
对对对。然后我以为最后白敬亭会醒不来之类的，反正就是又是一个完美大结局，就或者是虚弱一下之类的，好像都没有。
他那个待机状态是电视剧弄出来的吧？可能就是
那没用上啊，后面
对
呀、
啊，就是没用上啊，就可能他那个待机状态只是为了体现小白、哦，他不是无限循环。 但是就怪怪的，
可能就是为了解释一个人先睡着的时候，另一个人还没睡着的时候，那个睡着的人在干嘛。
嗯，是的，
但是这个解释也没什么用。
对呀、啊，真的没用。
我在想他们要是一直不睡觉会怎么样，能到第二天吗？
应该
可
以吧，
应该
不能撑那么久吧。
嗯，好吧，那还有什么？
而且尤其是看的都想他们快一点睡觉，就是不睡，都看得急死、
对，就是节奏太慢了，太慢了节奏。后面
主要是很多你观众啊什么的都能猜到，都能预想到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但是那个编剧就是不让他们去做那些事情，就比方说后面那个可以砸车窗，硬是不砸。
啊，对，最后那段就是。他明明已经有照片了，非要等很久很久很久，最后马上要炸着才展现出来。
是，就是很多这种场景都是一直拖一直拖。
我看有人说，他说是因为他是从百度网盘下载，所以说需要点时间。然后说他其实前面为什么他一直不说，就是因为他那个照片还没下好，因为就是下载
还没有揉好是吧？
对，
就是太慢了。
就是百度网
下一个照片还要下那么久。
是的，对，而且最后他不是说还有那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几十秒嘛，但是那个几十秒我感觉他们聊了很久。
但是有人掐了表，
我觉得最后是循环时间很
长，确实是40秒内哦。
好吧，
就是有人掐，就是正午阳光在这点做的真的很细，就你虽然感觉很久，但其实确实是那个时间，他没有超过一分钟。
但你这样的说有点不合理。那之前就是张警官被炸那次，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紧张吧？他怎么就炸了？
因为我觉得
那会儿为什么就不掐秒的？最后一次就掐秒啊？
他没有，就是小说里面，因为我也有点会，就我记得有一就是张警官出事那一次，应该好像是他们警察。拼死，然后用那个就是警车，很多辆警车，然后才把那个车给逼停的。
对，
所以说导致时间根本就不够。
对，
哎，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倒数第二次的时候，那些警察不是去那个车站布防了吗？但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又没有布防，又让那个卢迪上车了。
就是说，所以就怀疑说，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有一个特别不合理，就是咱们之前聊到过，我就觉得你记不记得他那个人物小传，就是比如说就是很多人做了，就是在每集的开头做人物小传嘛，这些就是里面的每一个人做人物小传我觉得都合理，但是他其中有一集的人物小传给的是那个开那个化工车的那个两个司机。
哦，
我觉得
凭什么我开车的时候你能公放，我就要公放、那个、
对，然后还给过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他们旁边开过的一个车的，就是驮着女儿的那个很多的镜头，然后也给了快递员很多的镜头，但是这些所谓的线索后面其实都没有关系。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会拍那个快递小哥的故事啊？
然后就把这些人都加进去吗？
就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循环，就是环中环的那个，我觉得有可能哦。他会不会真的要拍姐妹片啊？
但我觉得他加那几个镜头应该是为了就是开头先让你去怀疑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是先扰乱你的视野。
因为那个他本身那个原著，他那个另外那个快递小哥那个，他就是因为他就是那个就是他耽误了时间，不是导致一个快递小哥冲出来，然后他为了躲那个快递小哥，然后就撞上了油罐车吗？
对，
那个小哥就是因为这个，然后他进了循环。
好吧，好吧，行吧，那就最后你们还对这个剧有什么想说的呢？
就是我非常期待看能不能做出姐妹片。
被渐渐这么一说，我也想看，想看这个番外了。
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 YouTuber， 然后就是也他俩 B 站也有账号，是一个美妆博主，是日本人。然后那会儿他拍了一个 也是他进入无限流循环，他去一个地方去参加那个烟火大会，但是他是在前一天到的，然后他就无限的被困在了那个烟火大会。然后他那个，你们可以看那部剧，那是一个网络博主拍的一个小短片，他那个真的是细节满到不行，就是每一刻每一刻都是细节，每一个镜头都是细节。比如说他每天都会在手上写今天是第几天第几天第几天，然后他会他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他说过的话和每一个他碰见的人和他每一个干的事情都是后面的线索，都说每一件事情都是线索。然后就是他最后说他开了一个那个他自己给自己开了一个演唱会嘛，然后他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舞台装扮的特别漂亮，然后你仔细看你会发现那个演唱会上面那些灯啊啥的都是他之前碰见过的邻居或者碰见过的朋友啊什么的跟他们借的这种灯啊什么的把它装扮成了一个舞台。然后他每次比如说路过一个地方跟几个小孩聊天也会变成后面的线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无限流作品，这部短片只有25分钟。然后我就希望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记忆的时候，我还是挺希望它既然你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模子，再去打磨一下，把更多更多更多的细节杂糅进去。就像其实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细节，就是赵今麦在后面每次进入循环的时候他都会把头发扎起来，
对，
就怕别人拽他头发，就这一点我觉得，而且他每次扎的时候情绪不一样，刚开始是很小心翼翼的扎，到后面他已经很熟练了，一气之下夸一下先把头发扎起来，很熟练的这种，就是这种这一类的细节我希望他多加，就是包括里面我刚才说的每一个细节人物我都希望他哪怕是能体现出一丝的东西我也好，但是他好像就是还是会多多少少的有一些粗糙，这是一个他甚至不如那个我觉得那个一个博主去拍的那个短片的细节多，我觉得这点还是其实稍稍有些遗憾的。
我觉得这个因为本身是个小成本的嘛，我觉得这个网剧算是还可以的，算是一个开个先河嘛，因为之前都没有那个中国国内都没有人拍过这种无限流的，他当第一部出来的这种电视剧的话还算说拍的还可以，虽然有小瑕疵但是整体来说观感上还是可以的。我但是我希望以后能有更硬核一点的纯讲那种无限流的那种循环那种的，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硬核一点的，我个人偏爱一些嘛。
对，我也是。那老四呢？
我觉得看大家把这部剧定位成什么吧，如果是定位成爱情片的话那确实感觉发的糖也够了，然后两个人 CP 感也很足，但是如果是定位成科幻片的话呢，那确实是也是有很多的逻辑上面的漏洞，而且还有很多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其实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部剧的氛围会比较轻松，但是觉得一些逻辑上面的一些硬伤的一些问题还是必须得把它先解决掉。
明白。好吧，那反正今天这部剧我们就聊这么多了，然后接下来大家如果有什么希望我们聊的剧的话可以在各个平台艾特我们，然后我们就继续去聊聊这部剧。
好，就这样，那就下班了，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拜拜
拜拜
拜拜。
OK，最近我又听说一则奇怪新闻，补习班在耍各种花招在征招学生，联考战国时代不分男女，每个人都要去全国各大补习班尽一份责任，打一场战争叫做联考，太残忍，输的人抓去南洋街坐牢。现在我拿着麦克风说一些事情让你思考，让你拒绝去补习班，拒绝联考。回想从小到大都在一直补习，帮我问候一下你妈，到底不补习不行？好像去补习班已经是一种风气，如果不去补习就代表你很逊，反正同学都在那里我也要跟着去，到底有没有这必要，还是只是用补习换来一种安心？补习补习补习补到我的青春昏天暗地，我说补补补补越补越没出息，我说补补补补越补越像神经病，我说补补补补越补成绩越低，我说补补补干脆学费捐给司机，我说补补补补越补越没出息，我说补补补补越补越像神经病，我说补补补补越补成绩越低，我说补补补干脆学费捐给司机。